书接前文，360行，哪行都不容，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不干哪一行，不知道哪一行的甘苦。就拿刑警来说，刑警的工作呀，就好像战场杀敌，战场形势是瞬息万变，就跟那下棋差不多，那棋输了，下回还能重摆。但是在实战之中，王军就是要有一种不怕死精神的刑警，谁关键的时候冲得上去，谁就是好样的。就拿这次破案来说，惊天大案，缉捕队长是抓获陆宪洲的主要功臣，在庆功的时候，王军呢斟了满满3杯酒，狠狠地敬这位勇敢的小伙子，拍着他的肩膀说：“好样的，好样的。”有那么句话叫独木不成林呐、啊、像这样智勇双全的小伙子，刑侦总队里还有很多很多。更令王军欣慰的是，这些优秀的刑警并不在乎各领风骚，他们更看重的是紧密抱团，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像刑警这样的危险职业，队伍一拉出去，别管几个人，讲的就是协同作战，掩护配合。自古就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说，就是指在生死攸关之时，最亲的人是最可靠的，战友之间肝胆相照，才能做到生死与共。如果队伍不团结，关键时候就会增加大家的危险系数，能否完成任务也将大打折扣。王军1995年4月出任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就是刑侦处的处长。按照现行体制，行政级别再加上党内职务，他开始进入了某一级的领导班子。到1997年，他仍是二处处长，已提为局级干部。2000年9月，北京市公安系统实行体制改革，二处改组为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此时王军责无旁贷地出任了刑侦总队的队长。而在那次系统内的党委改选中，他竟然以全票当选为总队的党委书记，群众支持率高达100%。这种一把手党政领导一身兼的情况，在刑侦处的历史上是极少见的。在刑侦总队这个队伍中，大家是真服王军，说到他还真是有口皆碑。比如说，一位已经退休的老警察，在冬泳队锻炼的时候和人聊天，话题扯到了王军，老警察立马就感到挺兴奋。王军呢，我怎么不知道啊？原先是我们二处的处长，现在是刑侦总队的队长，前几年还被破格提拔为局级了吗？他呀，成！一提起他，北京警察特服挺棒的，那人还不错。还有一位刑警说，他管王军呢叫老板，很多刑警对王军都这样称呼。这位说了，我们老板呢当政办了这么多大案要案，愣没几个刑警伤亡，1995年到现在就没有一个干警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死亡，这本身就是个奇迹。有个统计说，全国刑警平均每小时伤一个，咱北京刑警有受伤的，但没有牺牲的，这就挺了不起了不起啊。还有一个刑警跟别人这样提王军，老板说了，这枪是干嘛的？是威慑犯罪分子的，在北京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许开枪，但一旦开了就别含糊，要果断。我们是老听他这样强调啊，十多年了不敢疏忽，也没有失误。你看外地有些地方立功的都血丝胡拉的， 我们总队的一大特色是立一等功和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的不少，但死亡率为零，这在全国都少见。我们总队的侦察员、基层领导和刑警中立过一等功的，你看他们身上一个窟窿一个疤的也没有。还有一位刑警这样说，我们老板在侦办一个案子之前定位的时候总要强调，抓住犯人不是咱们唯一的目的，首先要保证干警的安全，然后以尽量小的影响和牺牲换取胜利。老板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分析得很细，然后出去蔫了吧溜的就把那人给摸回来了。有些地方需要一大群警察才拿得下来的，我们就去三个人一前一后，再一个拿枪控制住局面，干净利索的就成了。要是那小子身体棒，我们就再找两个会柔道的，早做安排。其实啊，什么时候也不在人多，关键是看你是不是吃透了案子，掌握了嫌疑人的活动规律。跟老板干活，多大的事儿，我们处理的也跟吃家常便饭似的。您听听，这就叫口碑呀。王军在这里首先赢得了下属们对他的业务水平、破案能力、控制大局的指挥员的大将风度，是着实的钦佩。其实王军在当了刑侦总队队长之后，按照惯例办案主要是听汇报的，就往办公室一坐就可以了，用电话指挥，就是说他不用亲自上第一线了。但是从刑警最基层的工作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王军，他做不到就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越是处在现在这个位置，他对自己要求的越严格，每遇大案要案他必是一抓到底，反复去现场。他说案发的最初几天必须尽快的把线索理出来，拖个几天就乱了。在案情分析会上，他细心倾听大家的意见，他凭着多年的经验和对线索的敏感，总能在关键的地方点那么一下。就这一点，对整个案情的梳理往往就像一剑封喉似的，直指要害。像石景山八女命案中的血袜印，仲秋碎尸案中的直发料单，陆宪洲案件中的中高档轿车，以及蓝极速网吧案和非典期间房山杀人案中的线索，就是那么一点，常常使大家豁然开朗，即使最能干的侦查员也没有不服的。有一位也是荣立过一二等功的侦查员，聊起对王军的时候，他说我们老板呢真有点绝活，不服不成，这案子说几天破就几天破，按照老板的思路去破还真就没出过岔子。早在多年前就有人说二处出神仙，案子说什么时候破就能什么时候破，那个陆宪洲还有白宝山的案子一破，如今呢、北京市可以说没压过什么大案要案，挨个都给破了，真够绝的。市局市委领导也很了解王军的工作和为人，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自1996年担任政法委书记以后，开始与王军认识接触，在多次的合作中，王军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强卫说每次遇到重大案件时，在破案最困难的时候都能在现场看到他的身影，往往一个案子他一盯就是几天十几天。我记得在破系列银行抢劫案的时候，他就给我回了一句话，说书记，我们把背包全搬到海淀了，不破了这个案子我不回刑侦总队。他就是有这么一种气概。和刑事犯罪做斗争，王军同志身体不太好， 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他因为身体不好影响出现场，影响破大案。他经常是一边吃着药一边加班熬夜，每次看到他这种情形我都非常感动。每次遇到案子他现场情况一分析对我说，书记，这案子能破，我心里马上就觉得特别踏实，上下级都对他充满了信任。以上所说就是强卫书记对待王军的肯定。现在刑侦总队的同事们都叫王军老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呢十分推崇一个理念，就是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仿佛不想当将军就是一种胸无大志懦弱无能的表现。但是已经是刑侦总队将军的王军，对于做一个好刑警，做一个好的领导，在他的理解中仿佛没有太大的不同。他在警校毕业初入警队时，一穿上警服立马就感觉到一份责任在肩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王军是那种做事非常认真的人，对于首都刑警这一角色的理解开蒙很早，他的一句典型的口头语就是京城无小事。他走上刑警岗位的第一天，这话就铭记在心了，即使只是一名小小的刑警。那时接到一个案子，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不管是白天黑夜还是酷暑严寒，都得骑着自行车马上出现场，有时是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有时是奔波于乡村的千脉土路。自行车伴随王军多少年他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深的是有的警察竟然骑着自行车往返山东三次，北京山东骑自行车啊，这在如今呢可能会被人当作时尚的极限运动追捧，可那时的条件确实所限，不得不然。王军非常喜欢一部电视剧叫《激情燃烧的岁月》，那里边的石光荣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江南，抗美援朝又到朝鲜，千里万里行军路，骑马了步行了不就那么走过来了吗？那时什么劲头什么精神，过去多少前辈军人不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骑自行车破案算什么，太平常了。骑自行车办案在王军的记忆中由于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永不褪色呀。回顾往事，如果说当年的王军就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像现在的社会价值观中年轻时就对人的前途有着明确的自我设计，显然不合实际。王军的想法其实非常普通非常朴实，在做士兵也就是刑事侦查员的时候就做一个合格的士兵，合格的侦查员，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好刑警工作，出现场找线索分析案情做技术鉴定，一切为了办好案抓住歹徒凶手和犯罪嫌疑人。一月月一年年日积月累，随着刻苦的学习和经验的丰富，一定会有更多的工作更大的责任要你承担。将军不是想出来的，将军是干出来的。即使在做了首都刑警总队总队长的时候，王军还是会在某些场合坦率地说，我不想当官，当了官事多会也多太累。年轻时没有做过将军梦的王军不等于没有将军的潜质。1986年王军被提升为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二队副队长，他那时在沈阳刑警学院进修期间完成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试论非权力性影响力在领导工作中的作用》。 这完全可以看出王军对承担更重要的领导工作已经有了很到位的思考。那时王军是已经有20多年警龄的基层领导，正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经历，他不想当领导也得当领导，因此领导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带动手下一班人马，创造高效率的工作效果。在王军当领导的过程中，一直有严管干部宽带兵的特点。有一段往事很能说明问题。在王军刚刚被提拔为二处副处长的时候，局领导分配他主管刑侦技术研究所。这里啊，本该是刑侦处一个科技含量最高、科技人才最集中、软件硬件条件都最好的部门。上任之前，王军虽然与研究所打过交道，但却不熟悉那里，只是根据自己对新工作的理解做了许多设想。但是上班的第一天，眼前的景象却让王军大吃了一惊。就见这院子里垃圾成堆呀，一堵被推倒的围墙还没有清理干净，砖头瓦砾和渣土混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怪怪的味儿。就在王军皱着眉头在院里巡视的时候，上班的人陆陆续续来了，照例的对新领导打个招呼。其实王军呢，跟他们的人大多数都认识，过去没短了打交道，但是这些人是不卑不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刑警队伍里的精英们对人对事常有一种满带自信的清高，却对满院的垃圾熟视无睹。王军默默地又走进了办公楼里，也是一片凌乱，那楼道里的卫生是太不好了。这就是堂堂的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技术研究所，是那些外国刑事技术专家参观后也对不少设备称赞有加的科技部门。王军知道进出这座大楼的刑侦技术人员都是好样的，他们都是严格筛选的刑侦尖兵，可是现在这种工作环境里脏乱差，纪律的散漫，精神状态的萎靡，能用什么理由开脱呢？从人们那种不卑不亢的目光中，王军还感到一种压力，这毕竟是你不熟悉的领域啊。上班的人流稀稀拉拉的拖了很久，仿佛这里是弹性工作制的单位，但实际上这里与其他刑侦部门完全一样，应该是纪律严明的军事化管理单位，要求每个人坚守岗位，常备不懈。上任的头一天，王军没开会。第二天、第三天，王军继续沉默。院里依旧，楼里依旧，上班依旧，下班依旧，没有人对新领导有特殊的表示。终于有一天，王军拎着凳子坐在单位的门口，看上班的人们陆陆续续的几点钟能到齐，对迟到的人他不问也不说，只打个招呼，抽着自己的烟，一会儿再回到办公室去。下午下班前半个小时，王军又拿着小凳子到了大门口，又坐在那儿抽着烟，看谁有什么事需要早退。一连几天几乎没有什么对话，但是迟到早退的现象减少了，慢慢的消失了。谁傻呀？谁看不出来？一把手领导在门口那坐着干啥呢？所以说自动自觉的就减少了。再一天，王军拿着一把铁锹，亲自到院里开始清理垃圾，不一会儿是汗流浃背呀。他依然什么也不说，他用眼角一飘，楼上有人推开窗户盯着他，他也不说，就整整一天呢，就是他一个人在干。第二天，王军又拿着铁锹下楼了， 可是没干几下，各个科室的主任带着自己的人马跟过来了，院子里开始了彻底的清扫。王军转身走向楼里，也该处理业务问题了。几天后，院里、楼道里、屋里把垃圾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卫生打扫得特别彻底，环境是焕然一新呢。接下来是粉刷楼道、整理办公室、统一工作服、更新设备。各科室的领导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合理的、目前有条件解决的尽量给解决。不长的时间，工作环境焕然一新，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有了改变。王军在这时候要说话了。就在一次全体干部会议上，王军毫不客气地质问各部门的领导，这么多年你们都干什么去了？那些垃圾你们看不见吗？迟到早退，这队伍是怎么带的？别说你自己没迟到，都是下边的人迟到了。我就是要问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国家投了这么多资，盖了这么大一座楼，还有这么多先进设备，这么多高学历的人才，弄成这样，你们真的就是不心疼吗？有句话说，干部不领水牛吊颈，我就是要抠这一点，你们这个干部怎么当的？清理一个院子，整顿一下纪律，就那么难吗？十天八天，半个月一个月，你们都努力去解决了吗？几乎没有解释，也没有分辨，其实也无从解释，无从分辨。是啊，扪心自问，为什么人家王军做到了，自己没做到？就这么简单。王军接管刑研所后，经过几茬人的不断努力，北京刑侦总队的刑事技术处已经成了北京公安战线科技强警的主要力量。刑研所承担了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比如说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的研究，于2000年年底完成，并进入实验应用阶段。心理测试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与研究的课题，在2000年3月通过了北京市科委主持的技术鉴定。此外，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掌纹自动识别系统、人像自动识别系统等多项高科技科研项目都陆续实行重点攻关，有的已经通过测验鉴定，有的已经在公安部网上启用，建立起全国的资料库，协助破案万余起，应用前景非常乐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兵熊熊一个，是将熊熊一窝。
听众朋友，评书一生守候今天就播放到这儿，欢迎您明天下午16点继续收听。
不用收音机也能听长书，不用收音机也能听长书，青岛经济广播 FM100.7 快乐603长书频率网上直播为您精彩呈现。你只要登录青岛传媒网首页，点击在线直播，然后点击 FM100.7 快乐603长书频率，就可以在线收听为您带来的精彩长书。随网页还附有近期播出各长书内容介绍。FM100.7快乐603长书频率，快乐听书每一天。